啊，我们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啊，一同聚在主跟前。我这次的负担呢啊，是要和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个讲道的原则和操练啊，所以这几天呢不是特别聚会啊。如果你光是带着耳朵来听道，那就不对啊。那么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到非常重要的事情。刚才呢，这个立群呢已经把我跟他交通的一些原则提了一下，不过呢，我还要加重的在这里讲一下。那么，我不是要教弟兄们怎么讲道，啊，我不讲的不是讲道法。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讲道法，不是讲道法，我乃是靠主的恩典啊，把我这几十年在主面前一点的经验呢。和弟兄们分享，希望呢能对弟兄们产生一个激励啊。那么本来呢这个聚会呢应该针对着弟兄们的，因为姊妹们讲到的机会不多，是吧？但是呢为什么让姊妹们也参加呢？因为教会的讲道姊妹们也很有责任，因为你们听到多，但是你听到你也要分辨力。就我把这个讲道的原则讲完之后呢，姊妹们也有责任，在往后的日子你们需要慎思明辨啊。因为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很混乱，这个讲台特别混乱，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话语都有，那么这个对教会的影响太厉害啊。所以呢弟兄们要有一个强烈的心愿，所以我请弟兄们在主面前好好祷告，求主这两天借着圣灵更新我们里面的心思，也扩大我们的心思，对主的话的领会不要只在一个狭窄的面里面啊！我希望呢主在不多的日子里面能得着一些弟兄们，在中国你们能成为神话语的指示，能够把主的话带到神的百姓中去，太重要了。所以因此呢这个聚会我们有点小小的要求，刚才呢立群已经讲，但是我觉得还不够重啊，我讲得更重一点，不准睡觉啊，打瞌睡也不可以啊。那么呢我请两位弟兄啊做我的帮手啊，在这里呢郑文跟这立群呢他看着啊，今天谁打瞌睡第二场就请你出去了啊，你就自动离开吧啊。那么另外就是呢，如果你在这听我讲过之后你觉得这个道对你不合适的，或者这些对你不合适，你可以自动离开啊。我不在乎人多啊，因为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对不起，请弟兄姊妹们配合我啊。所以呢我们弟兄两个人要把眼睛瞪大看看弟兄姊妹中间，如果有人睡觉你闭着眼睛听也不行啊，要张着眼睛听。那么呢我要请大家呢很专注的，然后呢你要记录。大家都有本子吗？有没有谁没有本子？要有本子和笔，一定要写，不准写在电脑上，不准写在手机上，啊，一定要用手写，如果你不配合这个情况的话呢，弟兄们，那个我想，弟兄姊妹，我想你就不参加也很好，就是这样啊，没关系的，啊，所以请大家呢，这个预备本子，一定要用手写，啊。我本来跟立群讲叫他预备给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子，
是这样的，哎，我有通知每个人都有带，
都有带，对不对？
对，
有谁没有的吗？举个手看看，没有笔的，没有笔，没有本子的，你看还很多人没有带的，啊，因为什么呢？你写过之后呢，今天晚上你回去仔细的再把它看一看，思想它，好不好？那么明天呢我给弟兄姊妹有机会啊，那我们是一个问答交通的聚会，你可以把你今天所没有听懂的 明天再问，啊，我给你详细的解释，啊，那么如果你不写，我不相信你能记住，啊，你到，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清楚了吗？不是来听道的啊。如果你要像平常一样想听一篇道，这一次不是了，啊，这个聚会比较特殊，当然事先没有给大家通知了啊。
有。
那么，所以呢，请你们预备好，啊，好，请大家快快坐下，安静啊，请大家快快坐下，把那个纸笔预备好之后，快快的坐下。所以我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家都听清楚了哈，所以如果你睡觉的那请你出去，你没什么好怨，没什么好埋怨啊。所以呢，我希望这三天的聚会你在家里面养足了精神来，好吧？你们原谅我这个不远千里跑到这里来不是来看你睡觉的啊，你我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当然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爱主的心，敬畏主的心啊，大家认真的在主面前能够有一点的学习，好不好？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啊。那么这个三天聚会的程序是这样啊，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今天呢头一天啊，那么呢我会讲解啊这个讲台的这个原则，啊，然后呢，我第二段的时间呢，我会做一个示范，我选圣经中的一段话，那么我来示范，希望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特别对弟兄们能有帮助，怎么样把主的话解开，啊，怎么样能够把主的话传出去。所以呢，今天呢，那么我负主要的一个责任。明天呢，就大家都有责任的啊。如果你们不问我，就考你们，啊，对，我就考你们啊。所以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啊。那么要写，能够写得越详尽越好啊。你回去之后呢，我希望你好好的把这些话在主面前来思想。因为平常呢，我们都听完道就结束，散会就完了，对不对？不，这次不行的，啊，你一定要回到今天，我这三天的时间呢，要把你们塞在主的话语里面，啊，那么你们大家认真的在主面前来寻求啊。然后第三天，我这里请广州几位弟兄们，啊，他们。我又给他们几段经文，他们自己挑选，然后那个要请他们上台讲，啊，就不是坐着讲，要上台讲，啊，那么呢，我希望呢，就着我个人所有过去的经历经验呢，能给这些弟兄们稍微一点点的帮助，啊，从各方各面啊，那么弟兄讲完之后呢，我们一个讲评，啊。这个对你绝对是有益处的，啊，一点点讲评，所以呢，大概我们这三天的情况是这样，啊，我相信弟兄们、弟兄姊妹都听清楚了，对不对？啊，不要紧，不清楚你明天再问，啊，至少今天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那么，我已经和弟兄姊妹刚刚讲到。我这次的负担呢，就和你们讲这个讲道的原则和操练。那么，本来我是想请弟兄们谁帮我写一下，在黑板上写的啊。
后面有。
已经有了。我没办法，我离开这个就。
哎，你们有？哎，我们帮你写。
那么。这前面的话啊，你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重点，神是说话的神，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那么，神的话才是真正的道。 所以约翰在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太初有道，是吧？这个 logos 现在大家弟兄姊妹不陌生的，这个希腊字啊，那么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神是说话的神，神一说话就有道。那么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是包括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啊，就完整的启示啊。那么很简单的说，这个 logos 这个道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啊。所以呢，神一说话，基督的意义就显出来了。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字抓清楚，我们知道神说话多重要，对不对啊？神说话就是神做工。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现在所有的天地是神用话语创造出来的，这是神重要的工作。但是呢，神创造出来好像是一个物质的一个世界，对不对？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我们就知道神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完全从基督出来的。因为神心中有个意念是基督，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基督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光是明白现在物质的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你看见神创造的六天，每一天都包括着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从基督出来的啊。所以我今天呢不是要讲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我曾经用这第一章开过多次的特别聚会啊，这个要用很多长时间来讲。那今天我简单的告诉你神的工作啊，那么神一说话就什么有光啊，对，只有我们要记得，只有神的话才是光，因为神的话是基督，所以你的话里面如果把基督的意义解释出来，才有光。所以我们读主的话，弟兄姊妹都有经验，有许多神的话，神的话进来我们就蒙光照，对不对？人的话进来不行的啊。所以呢，这个要弄清楚，神的话就是光。那么第二天造什么？造空气。我想我们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常讲，我们多需要有属灵的空气，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出来，基督在这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才有属灵的空气。我相信这个我们都有经验，有时候聚会光景真的非常的好啊，你感觉到属灵的空气啊，我们呼吸高天的空气。但是今天呢，在很多地方啊，人讲到不是神的话，所以你闻不到那个属灵的空气的味道啊。所以这里很严格的告诉我们，只有神的话才是属灵的空气，所以你制造气氛是不行的啊。现在人敲锣打鼓或者讲笑话啊，那么弄许多的情况活动来鼓动气氛，那个不是属灵的空气，那个有很多时候只能鼓动人的魂呢。真正神的话出来打动我们的灵，才有属灵的空气啊。所以这是神的工作。第二天第三天，神叫这个旱地出来了啊，把旱地跟海分开了啊。那么我们这要懂得这个海的意义，所以弟兄们如果要传递主的话语，你要把全本圣经里面关于海的这个意义啊都把它明白了啊，那么你才知道 啊，那么这里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啊，在经历上面呢，当主的话出来之后，汉地就出现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堕落的人天性像水一样，是多变化的，那个水啊是不定型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是整天都是不定型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稳定的。但是神的话一进来，旱地出来就是稳固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慢慢属灵的经历就开始，你看稳定了，现在跟随主稳定了，聚会生活也稳定了，追求也稳定了，就是旱地出现，啊，这是神的话带来的功效，人的话是没有这个果效的啊。第三，后面呢，我们看第四天。因为旱地出来，所以开始有生命的现象出来。首先出来是植物，啊，神创造的。所以为什么创造这些植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啊，啊，从香柏木到墙头的这个牛膝草，都有属灵的含义，对不对？你都可以读出基督的意义来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呢，有些基督徒因为主的话进来了，对呀。或者说呢，他开始呢运用主的话说，开始有属灵的供应，有听他讲道有供应的，有结果子了，有果实出来了，可以供应别人，是吧？这个很宝贵啊！有些弟兄姊妹开头糊里糊涂的，哎，现在居然讲一点主的话，有供应的，啊，我们得帮助了，我们有东西吃了，啊，所以这个，也是神的话。所产生现在植物从植物开始，然后呢，后面神创造两个光体，一个大光一个小光，啊，还有重心，对吧？这个对今天的教会来讲太重要了，尤其我们所面临这个时代，弟兄姊妹太重要了，啊。那么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小光，有时大光。那今天呢，一般的属灵的原则，弟兄姊妹都能讲出各地的聚会呢，这个月亮是反映日头的光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听了多年的道，我们也读了一点圣经，哎，讲台上面也能有些供应，啊。那么月亮的光当然比较暗了，但是晚上可以指引一点道路，对不对？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什么？像太阳那样的大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前一辈的弟兄们，那些能发大光的弟兄们都走了，就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教会在地上就遇见这么一个黑暗危险的时代，没有大光是很难的，啊，所以我在各处看弟兄们呢，一般的道都能讲的，但是呢，能够指引整个教会的目的和方向的道不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神话语的恩赐上面，有日头有月亮之间的一个区别，啊，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呢，神就开始创造生命的形态，水里面的出来，是吧？那么。我们先都知道，在水里面的这些生物呢，预表的是得胜的生命，因为这个海呢是预表死亡的，啊，所以呢，基督的生命，所以你从各式各样的鱼的身上，你也可以解释基督的意义，对不对？啊，那么呢，这个，然后呢，神又造了空中的飞鸟。飞鸟我们知道是属天的生命，啊，它能够离地上升。的确，当主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呢，你看本来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世界的，啊，被地上的事物捆住的，结果主的话一进来之后呢，好像他就如鹰展翅上腾一样，是吧？开始有属天的生命的表现，啊，所以神创造这些都是有用意的，并且这些东西呢都跟基督。发生关系，若不是基督，就不会有这个效果。大家要记得，啊，那么，然后最后还有出现走兽、昆虫，生命的形态就很多了，啊， 所以主一说话，这些主的话来到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光景就丰盛，显出各式各样的光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失牛人阴，都预表着基督，对不对？你可以阴代表什么，牛代表什么，狮子代表什么，是吧？你看很奇妙的，这里面都有基督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呢，我们看见最后呢，出现神要的是人啊，是有神的形象。我在这里哈，那么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在教会里，如果神的话语进来了，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不正常，所以主的话修正我们。我看见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开头不正常活的，对不对？主的话一进来，他正常了，变成正常的人了。你看主的话多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首先知道神的话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教会需要的是什么？神的话，啊，只有神的话产生这些果效。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神的儿女们追逐的很多东西，什么哲学啦、科学啦、什么地理历史啦、物理化学啦，这些东西啊，这些只不过神的造物中间所隐藏的知识，对不对啊？哎。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神的话进来，开启我们所得到的属灵知识。哦，神的创造太丰富了，神太伟大了。我们只看见这个天地的丰富，你看不见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这个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工作，从这个工作里面，他就有了什么呢？有了启示啊。那么有了知识，然后呢，神的话中间产生教导，只有真正主的话能教导啊，然后主的话有指引，对吧？主的话就能在真正的有指引啊。所以呢，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姊妹要牢牢的守住神的话，就是道。道就是基督，凡这个话跟基督无关的都不是神的道，这样清楚吗？啊，因为我们以往大家是不在意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欣赏人的口才，欣赏人的一个说法，但是教会需要是神的道，只有道进来了，难处才能解决啊。你看撒旦把这个天地弄得什么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对不对？你看各处的教会很多时候今天遇见很大的难处啊，哎呀，我们在那争来争去，要用人的方法，要靠这个靠那的，解决不了啊。其实很简单，你把神的话引进来了，自然的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就没有了。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要第一个守住的，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神的话。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所以呢，神为什么要说话呢？我们基督徒啊，一蒙得救，我们就是要听道啊，要讲道，是吧？为什么教会要讲道？为什么教会要神的儿女要听道？今天呢？人呢，把这个东西已经不知道弄得偏到哪里去了，所以训练人讲道，对不对啊？啊，你怎么样组织道，怎么样的在讲到哪里讲个精彩的故事，在哪里讲个感动人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道已经变成这么一种，好像一种演讲的方式一样的，不对的啊。所以呢， 弟兄姊妹们要守住这个，所以这个是基本的原则啊。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守不住这个原则，要替神说话很困难的啊。所以要守住这个。那么神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说话的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就使人认识基督。你讲道的目的也是使人认识基督，啊，那么呢，神讲话使我们得着基督，神讲话使我们享受基督，神讲话叫我们活出基督。保罗在腓立比书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神说话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需要牢牢地守住这些原则啊。那么感谢主啊，主耶稣是太初有的道，但是呢，这个道要成为实际，就必须道成肉身啊。这是极大的奥秘，圣经中极大的奥秘，道成肉身。神就要把他的话借着基督的肉身把它显明出来，这样我们才实际，否则的话呢，与我们无关的啊。我们为着这个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你看见当神的话出来是他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产生真实的信心啊，那么才产生真实的能力啊，才真正带来安慰，也给我们真正带来悔改。多少次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就悔改了，对不对？人劝我们没有用的啊，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讲到的话语是基督就是神的话，不是基督就不是神的话。我给弟兄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很简单，大家牢记在心啊，明天我要考你们，看看你们有没有记住啊，非常重要。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能够懂得了啊，这个讲道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有话要说，不是人有话要说。今天呢，我们以为讲到了，今天轮到我说话了，对不对？我有话要说，所以我回家准备一大堆的话，不对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神说话有很多的方式。第一个呢，神自己直接说话。神自己直接说话，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神说话，对不对？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神一说话，事情就出来了，这是一种方式。不过呢，今天神不多这样的讲话。诗篇第十九篇呢，有这么一句话，就从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对不对？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他就说呢，虽然无言无语，但是呢，圣经中文的圣经不太好说，就没有声音可听啊，那个原文没有的，就是虽然在这个宇宙中间神说话了，我们好像没听见一样，其实是可以听见，用属灵的耳朵就听见了，神不断的说话，神是说话的神。哦，神一说话我们才有福气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在老以利的年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以色列百姓就非常的黑暗啊，非常软弱。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神，听见神的话语，感谢神，神自己说。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几次神直接出来说，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神直接出来，但是不多。那么神也借着天使说话， 看见戒指很多时候戒指天使传递神的话语啊。那么甚至呢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为难用驴子也说话，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呢，神用驴子来对他说话。但这些呢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说，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教会中神只用人说话，这是神给我们人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啊！神用人来传递他的言语。所以因此在教会的里面讲道就被称作是先知讲道啊，受灵感讲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啊，神用了四种不同的恩赐，四种不同的人，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然后传福音的，然后教师和牧师，牧师和教师是一类。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使徒和先知啊，是真正话语的一个出口。传福音的是根据使徒和先知的这个话，然后呢，其实那个牧师原文是牧养，在神的家中里牧养，不是用人的话。现在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光景呢，人的话多，神的话少。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个人的经验、人的道德啊、人的自己的操守去告诉别人，教人家怎么做人，对不对？对的，你要用什么？用神的话来在牧养，只有神的话才能真正的牧养啊。那么呢，还有一个教师，就是可以用神的话来教导啊。在这两这些恩赐的里面啊，弟兄姊妹要特别注意两个恩赐。在安提阿的教会的时候呢，有两个恩赐最重要，一个是先知，一个什么教师。哎呀，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啊！这个先知的职分是从神得到了启示，对不对？然后呢，弟兄姊妹中间很多人做教师、当老师的，可以怎么样呢？把先知所讲的道理在教导神的百姓。这两个恩赐，叫安提阿教会的见证非常的刚强，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一直到今天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现在要借着人来说话。所以因此在教会里面呢，有讲道啊，有交通啊，有教导啊，对不对？在初期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手中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们跟从什么？跟从使徒的教训。其实使徒的教训和交通，因为弟兄姊妹连交通也不会，就使徒们懂得的啊，所以使徒们在开头就做了榜样。那个时候使徒的话教训就是神的话啊，使徒的交通就是神话语的交通啊，所以当初他们就根据这个。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神的话语言语也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讲道啊，第二个是交通，第三个是教导啊，这些都是需要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们，人受托传神的话，这个真的是2000年教会的历史，或者从旧约的6000年的历史到今天，这是一个多么艰难、多么混乱的一种现象。神用人说话不容易，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爱好，对不对？所以呢，神要得着一个器皿来用，不简单呢。所以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巴望主把这个爱慕放在许多弟兄们的里面，让我们羡慕能在主的手中成为主的器皿。但是要记得， 讲道是神要说话，不是人要说话。因为神要说话，要找这个器皿来传递这个话语，这个就是讲道最基本的原则。不是今天呢，在教会里我有话要讲，我找话来讲，不是的，那个不叫讲道。所以你就看见了，今天在地上真正的讲台不多，这是一个很，今天特别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基督教里面天天在有人在讲道，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你听的根本都不是基督，他们在发表一些他们的意见呢，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啦，或者把人的知识啦，把人的经验呢带到弟兄姊妹当中，结果造成教会的软弱，空前的软弱。弟兄姊妹们，你我碰见一个危机的时代，因为前面的弟兄们过去了，虽然有很多的这些书籍啊，这些东西留下来，但这个不代表是今天主所要说的话。今天主在地上要得着人做器皿，要得着人做器皿，所以呢，对讲道的事情，我们要非常的慎重。不要喜欢讲道，但是也不能不讲道，这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有很多人喜欢讲道，到处去讲，有的人呢，主怎么赶他也赶不动，叫他讲他也不讲，这都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有的人上了讲台就乱讲，甚至上讲台骂人啊，都有的，这个不对的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你是在什么传递神的话语啊。所以呢，今天呢，主会把这个恩赐啊，赏赐给神的儿女们啊，特别弟兄们中间有恩赐，但是请我们记得啊，这个恩赐的运用，今天呢，神是把它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顺服圣灵，完全服在圣灵，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哎呀，传递主的话语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年呢，这个道很多。我想大家在国内啊，这个很喜欢听道，这是好现象。我们自己讲的不够，到外面请很多人进来讲啊，这个有的好口才，有的这个能讲这个，大家这个听。但是今天你要搞清楚了，你要听的是什么？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神借着人托付人说话，这个受托付的人就被称作是话语的执事。这个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晓得今天人怎么说话呢？怎么替神说话呢？神把一本圣经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晓得这个圣经呢，已经是神完全的启示，你不能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任何东西，所有话语的知识都根据圣经，是圣灵解开基督的意义，你才能够为主传话。弟兄姊妹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了基督的意义，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奥秘。你能够懂得神的奥秘，这本圣经在你的手中是一本开放的书，它里面的真理是无穷无尽的，这是个秘诀。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呢，你摸不到基督，对不对？你只抓了字面东西是不行的，太重要了你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圣灵感动你，开你，你让你看见基督， 这本圣经就是活的呀，并且那个道是无穷无尽。我满心感谢我的主啊，主在我年轻的时候呢给我这个恩典，我不比别人更聪明，我也不比别人知识更多，可神却用我。当初我很害怕，前面弟兄们的口才也好，知识也丰富，对不对？他们把圣经的真理也几乎都讲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顶多捞他们的东西出来，这个讲一点，对不对？不，有些主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真的明白基督的意义。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我可以站在自己的脚上说话。虽然我不是说我讲的比前面弟兄们更高明，对不对？但是很多的真理都是我从主那里直接的领受的。这个呢没什么稀奇，这也不是骄傲谦卑的问题啊。弟兄们，如果你摸到了这个，哎呀，那是很大的福气。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摸到基督就摸到神的奥秘，你摸到那个奥秘，真理对你来讲是无限量的。你弟兄姊妹知道吗？圣经中所有的真理啊，从最浅到最深是无限量。比方说我们讲十字架，这些年很多弟兄姊妹讲十字架，但是你讲十字架，你可能就没有保罗讲十字架讲的这么奥秘，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人太浅薄了，把很多一点点受苦的经历都当成十字架了，对不对啊？这太浅薄了。十字架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中间所包含的意义是无限量的。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呢，我听别人讲十字架，我以为他把它讲完了，等到有天主开我眼睛的时候，我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没有限量，每一个真理都是这样，救恩的每个真理都是这样。你无论讲圣洁、讲公义、讲奉献，都是从最浅到最深，没有限量，因为它所包含是基督的意义，基督是没有限量的。啊，你看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们、姊妹们，你们要把这些拿回去，今天晚上好好的思想。如果你觉得这话太难了啊，可以，没关系，明天你就退，不要紧啊，我不会勉强你们。在这里呢，我今天要交通的东西呢，我就是说，我不迁就你们的感觉，我要把你们拉到主跟前去啊。那么感谢神，神给我们的一本圣经，神也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圣经的最好的注解，没有任何一个圣经的大家注解能够像圣灵所解释的这么好，并且圣灵所解释的都是活的言语。哎，你把那些教会历史上这些书通给他读遍了，讲的死道理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需要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我知道在国内有好多弟兄们这个很用功读圣经，有的人把圣经读了很多遍，对不对？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圣经读过100遍的？有没有？没人举手啊？有人会背圣经吗？整个新约背过的人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很多人几乎摩西五经倒背如流。因为我到以色列地区看到了，那天我进了一个大石头的房间里面，哎呦，里面当然都是男性啊，大人小孩都有，年轻小孩也有，每个人戴个瓜皮帽子啊，那么在那里啊，每个人这么读，你知道吗？他们中间的祭司，他们的立位人，是一天要读6个钟头圣经的。每天在那读6个钟头，所以呢，摩西五经呢会背的，不得了！你能把摩西五经背下来，这是不得了。但是有用吗？没有用。 完全不明白，又没有摸到基督，可惜啊。所以保罗呢，曾经也是这么样的读旧约圣经，但是呢，主怜悯他，他一碰见基督，眼睛开了，全本圣经的亮光都出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能在监牢里面说，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甚至得了这么大的启示，他还说什么，在众圣徒中我比最小的还小，你看多谦卑啊，从来没有骄傲过。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无论你得到多少属灵的知识，你有多大的启示，连保罗都这样说，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你敢骄傲吗？我们能觉得我们什么都懂吗？太可怜了。我从1959年受浸到今天65年了，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只能俯伏说，主啊，就着我所知道的，人就不知道。我已经讲了几千篇的道了，但就着我所知道的，人就是不知道。因为基督太大了，这个丰富啊，是不得了的丰富。所以你就看见今天呢，神所给的跟教会在地上所表现的，这是天差地别，对不对？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多贫穷啊，很多地方怎么都觉得自己的这个多贫穷又软弱，神要把恩典弄下来，没有办法，又什么得不到器皿，你知道吗？我们的主今天心中多渴望能得到一些器皿啊！所以感谢主，神所使用的器皿什么人都有啊！你不是说呢，你一定是这个要有多大的学问，对不对？圣经中是像保罗这样有学问，但是也有像彼得、约翰这样的人。他们的加利利打鱼的人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对不对？但神也用他们。你看他们能写出多深奥的这些书信。所以呢，每个弟兄姊妹，你尤其弟兄们啊，为主做出口的，你要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信心，不要放弃，因为神能用任何人。就我这么多年侍奉主，我满心感谢我的主啊！我在外面的条件很多赶不上很多弟兄们那么好的，啊，比我优秀的人多得不得了，但是主却用我这么一个人，啊，不断地把主的话释放出来，我真是感激不尽的、啊、弟兄姊妹们，神用我也能用你，所以你不用羡慕保罗，神能用保罗也能用你，你说是吗？哎呦，这个我们怎么敢想，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女啊，全能的神能使用无用的人，哎，你要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信心。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骄傲啊，有好多弟兄姊妹们稍微会讲一点道就变得骄傲了，好像什么都懂啊，没有的事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能够把神的话传出来。当然第一方面，你需要好好读圣经，对吧？需要，所以把圣经读熟了是对的啊，花功夫读圣经是对的，一定要熟悉圣经。你越熟悉，圣灵就越能用你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启示是一个完整的启示，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什么东西。今天所有的话语的指示都在圣经的范围里面。当然，这个根据等等，我也稍微会讲，跟你的看见的这个高低有不同了，啊，所以今天讲道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深奥，有的人比较浅，对不对？但是无论怎么浅怎么深，都是神的话，重要的是要神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尊重主圣经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内容是不会变啊，这本圣经一完成启示它就不变了，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是灵活的， 圣灵根据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那么灵活的来运用啊。所以呢，我们前面的弟兄啊，讲过一句话，说呢，圣经是个默示，这个默就是默想的默啊，默示啊。他说默示是启示的一半，哎，所以你把圣经读熟了，你已经开始对主的心有一些认识，但是还需要启示。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亮光启示，来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神在教会里面是要借着人来说话。所以我们能不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这是一个关键的东西。我希望主在国内兴起很多的弟兄们，能够在主的手中成为器皿，像过去的年代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真的是就有福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是第一段，一个大段重要的点啊。神是说话的神，神有话要讲才有道，但是神要借着人来讲，这就是教会的讲台。你必须牢牢把这几个原则记住，每一次你要讲道，你要听到，弟兄姊妹们都把它记住，好吧？我希望这几个简单的原则深入我们的心，这样我们一面呢希望有弟兄们能把主的话带进来，另外一面呢希望教会里面有分辨的力量，你不要随便乱听到，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好，下面呢我要讲到一点实际的东西啊，就是呢神要借着人说话，那么呢这个传话的人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要讲到传话的条件，什么样可以被主用啊，是吧？什么样人可以替神来传话呢？这里有几个基本的点要守住。第一个点，你要绝对相信圣经，对神的话一点都不怀疑啊，绝不怀疑圣经，绝对相信神的话。你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就是很多人读圣经不相信圣经，所以教会的路就偏了，对不对？他读圣经他讲自己的话，读圣经做自己的事，所以把教会就带偏了啊！因为他们读主的话并不相信主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第二个重要点，要能为神传递话语，我们人的灵和心思这是重要的工具。弟兄姊妹，神创造人给人这个灵我们都知道这个灵里面很大的功用就是与神交通的。所以当初神一个心意已经是这样，神要想把他的思想，把他的心意传递给人，传递在哪里呢？不是从耳朵里面，是灵里面当主的话进到人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所以撒旦把人的灵弄死了，就等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灵又活过来了。但是灵的活过来呢，很多基督徒并不重视你里面的灵，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的灵的品质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追求一个高的品质这个灵的品质越高，主的话出来就越透亮。今天呢我们比方说有时候交通，弟兄姊妹交通有时候也有一点灵感，对不对也交通一点，我们也得到一点帮助，但你不要以那一点为满足了神透过我们的灵 很多事是困难的，我们灵的品质不够好，就好像这个金属导电一样，有的金属导电不行，是吧？有的金属呢导电的非常的顺畅，所以这个灵在主面前是为主说话的很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这个灵的品质要好，然后呢，神的话透过我们的灵的感动，然后呢，从我们的心思传递出来。所以这个心思怎么样？要纯洁。我们这个心思不纯洁，就好像这个自来水里面的公司是干净的，但是透过那个水管是脏的，啊。弟兄姊妹，我用最简单的比喻，透过这个水管出来脏的，啊，这个水是不能喝的。其实原来的这个根源是好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需要对付魂，基督徒需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你的心思、意念、情感都要纯洁。为什么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整天脑子里面想的什么东西？啊，有的人整天脑子里面想的是吃喝玩乐，啊，有的人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样，顾自己，是吧？哎呀，怎么去赚钱呢？怎么样的顾自己？更坏的是，有很多人整天想着怎么对付别人，更糟糕。所以你这个思想神是不能用的，只有纯洁的心思。所以保罗告诉我们需要一个更新的思想，更新的思想。所以呢，基督徒最好单纯的爱主，连我们读很多的书籍都要很小心的，因为我们有很现代的年轻人很喜欢知识啊。你知道你把这些知识都弄太多在脑子里面的话呢，这个圣经的感动出来就透过你的思想把这些东西都带出来了，那不帮助人啊。所以基督徒要，尤其弟兄们，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需要一个单纯的心思。哎呀，我在过去啊跟很多年长弟兄们在一起啊，但他们不是说他们傻，他们不懂，他们是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懂，但他没有兴趣，你知道吧？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你谈话的感觉，那个心思很简单。所以我们是一个年长弟兄讲的，神是单纯的神，啊，他用了一个英文叫 simplicity 这个词啊，单纯的神，神非常简单。但是呢，简单的背后才有深奥。不是你啊把它弄了个很复杂才深奥，不是的。今天人搞错了，人总以为说在教会里面，所以你不会跟从圣灵的，你读这本圣经啊很苦的。我常常讲犹太人被什么东西捆住了，是被神的话捆住了，你知道吧？字句道理把它捆死了，弄出很多的规矩传统了，把人捆得死死的。所以主的话需要解开才能发出亮光。那么怎么在我们里面能解开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讲不要叫圣灵担忧，其实他是很担忧我们的，因为看你个脑子整天想这个地上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只有主日的时候才想到主耶稣了，你看看多可怜，一个礼拜只有那一点点时间想到主耶稣，平常也想不到主。你每天讲的都是，要不然家事，要不然是外面的工作，要不然就是地上的这些生活享乐。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特别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太多污秽人的东西了，要很小心。什么时候你心思被这种污秽的时候呢？传递神的话就困难了。所以神要一个高的品质，要一个纯洁的心思。所以你知道神为什么造人的思想吗？人的思想是传递真理的工具，这宾利威斯讲得很清楚， 人的思想是传递真理的工具，但是今天呢，人的思想呢，弄了很多地上的知识，这见光归位的人的生活了，对不对啊？失去了正常的一个功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一个提醒。所以在话语的侍奉上面，灵和心思是两个重要的工具。然后呢，我们下面谈一点，就是啊，因为神要把他的话给人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属灵的看见，所以是灵里面的看见非常重要。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为异象，什么叫异象呢？就属灵的看见。哎，神给他们看见一种现象，结果他们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啊，你像以西结一样，看见了我们读起来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以西结非常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荣耀。啊，所以今天呢，需要什么？有属灵的透视力。啊，英文叫 insight， 你里面一个透视的力量。今天如果你的灵里面的光景是明亮的，主的话一打开，你从字面开始透进去了，你就看见背后的属灵的意义了。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我多年来感谢主，有时候我读主的话，哎呦，主让我看见主话语背后的意义，我真是快乐啊，快乐无比呀。 啊所以你去交通，你去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感觉不一样啊。为什么？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有属灵的透视力。今天我们的困难在这里，你读主的话你透视不了，对不对？就读了半天都是字面的东西啊，你讲来讲去只能讲字面，字面已经很好了，但是不够的，你需要明白里面的意义。你一读主的话，你就碰见主了，你看见基督了。哎呀，那弟兄姊妹们，你可是得到了极大极大的一个丰富啊！所以呢，这个看见的程度不同，就产生了属灵恩赐上的不一样。所以有的大，有的像日头，有的像月亮，有的呢像众星。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大多都像众星，所以有时候在那里闪闪的发一点光，也是光啊，但是那个不够，对吧？不够照亮这个黑暗的啊。月亮的光虽然好，但也不够照亮，需要日头的光啊。所以呢，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你发觉很清楚。旧约圣经里面，神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神把异象给他们，但这个异象有的是局部的，有的是全面啊。我像以西结所看见，那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启示，何等荣耀！像摩西上西乃山上一样，神把他创世以来的心意全面的打开，就写了摩西五经啊。弟兄姊妹们，那是何等样的启示，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晓得只不过是神用摩西，就是这哪里是摩西自己的学问呢？不可能的，摩西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知识，神若不给他，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哦，这神伟大的仆人，所以我们跟他的那个差别，你忘记了，他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儿女。顶多在家里面他是大哥，我们是小弟啊，所以呢，你一样才准备给蒙恩。虽然我们可能得到的启示，那就看你的灵的品质如何了啊。你像丹尼一样，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对不对啊？甚至人家做梦他都能解啊，这个真是厉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不受任何人的限制，神的工作任何人生都能用， 所以你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要有一个心愿。所以神又说，为着不同的目的，他把他的信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讲道大小不是问题啊。像以赛亚，哇，长篇大论，对不对？像什么俄巴底亚，什么一篇就完了啊，都是神的话。我们这一生只要能被一次被主用，你就值了。所以不要放弃，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跟前要爱慕的心啊！所以求主赐恩啊！那么下面一件事情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呢，我们的侍奉是在宝座跟前。这个在启示录第七章讲的，他们在宝座前侍奉，这个太宝贵了。我这么多年呢，弟兄姊妹，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常常对很多弟兄们讲，你上台讲道，你眼中不要光看见人呐、啊，你要看见主的宝座。我们是面对着主的宝座来讲道，你看这个不一样了 啊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吗？你上讲台，你只想发表你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你眼中要有神呐、啊。你要知道你在讲着，主在听着呢，主在宝座上听着呢。所以呢，做话语的服事一定要有一个感觉，你是在宝座跟前讲道。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随便，你的态度、你的言语都会受约束，你不敢，不能乱讲话。我有些弟兄们上讲台讲到，我在底下听得心惊胆战的、啊。他把世界上那个粗俗的言语啊，有很多甚至污秽的言语的搬到讲台上去讲，讲的弟兄姊妹们哄堂大笑。哎呀，我听得真是害怕啊！你看，眼中没有神啊，他只看见弟兄姊妹，是吧？我们常常有这么一个试探和引诱的，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一上讲台讲，我讲的弟兄姊妹听着觉得有点闷，有人在那打瞌睡了什么，我们讲点笑话，就叫他醒了。弟兄姊妹们不行的，你要面对的是宝座。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能够抓住这个点，你就一上讲台。首先看见不是弟兄姊妹，看见主在宝座上。今天我们最有价值的侍奉是在宝座的跟前。主若能称许，那我们就有福了。所以来到主跟前，仪态各方面都需要注意。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讲，你上讲台讲到啊，最好就是你连你穿的衣服啊，这什么都是很平常的，你不要弄个特殊的。有的弟兄们梳个特殊的头，结果那一场聚会呢，没有人听他讲到，大家都看他的头了。下来之后呢，大家都去听品头论足讲他的头。你看吧，你这个人太糟糕，或者你穿了个奇怪的衣服，啊，下来就你把注意力引到那边去了，对不对？就不对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需要这些东西啊，要有点注意。当然也不是叫你什么每次都西装穿西装打领带啊，但是你要整洁，是吧？哎，那么服饰不要特殊，啊，那么这些呢，我想就是。简单的事情啊，所以侍奉主啊，不要看人的脸色，尤其讲道要看主。所以在实行的问题上面啊，我也给弟兄这么一点的经验的交通啊。那么主有时候给我们恩赐，对不对？叫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能够服侍。第一个要忠心啊， 在恩赐的问题上面要忠心，这个忠心呢不偏左右，不为自己。你讲道不为自己，你不要讲完一遍道总要想得人的称赞，下了台没有人称赞你就很难过，这个不对啊。我想这个这些都是通病啊，我年轻时候也犯过这种毛病啊。对，你要讲到不要不顾自己和别人的感觉，你要为着神的需要来讲到，顺服灵，顺服里面的灵啊。那么有人说啊，第二个点说，有人说我没有口才，对不对？的确，这个发表像保罗那么好的口才，但在以弗所书写的最后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叫我得着口才，能够发表基督的奥秘，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是讲到需要口才，但是这个口才不是世界的口才，不是你能言善道，主会给你口才的。这个点对我来讲，我实在是蒙恩了，我感谢主，主给我言语可以讲。不是我自己准备了很多言语可以讲，我本来那个人拙口笨舌的，你知道吗？左右，但我看见好多弟兄们也是跟我一样拙口笨舌。你们到印度一个弟兄们叫巴辛呢，巴辛弟兄啊，哎呦，他那个大舌头，讲起话来啊，讲起英文都像鸟叫一样。哎呦，那个听他讲到很辛苦啊，有很多时候我都听不懂。我很佩服那个翻译的人，他居然听懂。看他那个大舌头，叽叽这样。所以他年轻时候主呼召他，他跟主办交涉，他说主啊，你知道我这个舌头不讲话不清楚啊。他说主，我赚钱给你用好了，因为他学工程的，我赚了钱奉献给你用。讲话不，主说不，我就这样讲话。就在印度，主用他，他那个。为着主说话，不知道影响多少弟兄姊妹，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没有口才也不用怕，因为这神的工作，在教会里你不是要光找那个好口才的人上讲台，对不对？没口才不要紧，有的人没口才，但是能把主的话带进来，那个才是重要的啊。那并且我们相信圣灵能够赐给我们口才。那么因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弟兄们在话语服事上要多祷告。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常常感觉说，你至少要四个钟头的祷告，那么讲一个钟头的道，其实后来才发觉不止啊，你可能不知道祷告多少个钟头。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没有经验，刚出来侍奉主啊，这个讲台很压人呢，对不对？但是你到时候非讲不可，就很多时候我都把自己关起来，或者跑到一个地方去再说，迫切祷告。哎呦，你不知道多痛苦，就是从礼拜一祷告到礼拜六还没有话，神还没说话，当然神训练我，对吧？到了礼拜六，有一次真的到了主日早晨了，人家聚会要讲道了，怎么办呢？主也不许可我把别人到班来讲，也不许可我去翻参考书去捞一点什么东西，不行的。但是神从来不无视，他也不会为难我们。到了早晨一个钟头前，主的话来了，我就上台就把这个话告诉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们，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带领，这个跟天然的训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就整天担心呢，就把这些人抓到神学院里面去给他训练讲道法，对不对？这样讲啊。有的人，我记得从前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国的一个传道人，他就告诉你，他要收集故事啊，报章上面考的故事剪下来，说他贴剪贴啊，啊，那么呢？这个杂志上面看一个好的故事，剪下来贴下来，啊，很多故事。所以他的讲道呢，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听，所以他们讲说那个牧师讲道是没有冷场的，从头到尾都是故事， 有很多人讲笑话，啊，弄了一大堆的笑话，啊，因为什么呢？想刺激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样的人要能做主的出口，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所以需要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圣灵能把智慧和知识的言语给我们，所以你这样的话，就是平常你跟随圣灵的经历要密呀，生活中间天天跟随圣灵呢，顺服恩膏的教训呢，对不对？主的恩膏在里面，你要顺服啊。主叫你讲就讲，主不叫你讲就不要讲。这个功夫啊，跟在话语的服事上面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功课学不好，很难的，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会把恩赐给我们。圣经里面已经讲到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把各样的恩赐都赏下来，啊，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恩赐的问题。你只要负责你的灵的光景好，负责你用单纯的心思跟随主，啊，这样到时候主要用你的时候就可以。那另外呢，哈，我这个讲到操练上面啊，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几个事项。的确啊。讲道是可以操练，啊，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操练，啊，会越讲越自由，越讲越丰富，啊，所以你要认真在主面前来学习来操练，不要把自己定型在某一个情况里面，那么呢？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带领我们。所以这里呢，我有几个事项请弟兄姊妹注意。第一个点，当你要讲道的时候呢，你不要一上来啊，就想来个一鸣惊人啊，那么要讲什么大道，讲什么神的奥秘，你上来刚开头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所以第一个点，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个好的道，简单、清楚、完整，就是好道，啊，所以不必说呀，非要讲什么多深奥的东西，啊，你讲简单。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很重要的特会里面，我看那个年长弟兄上去讲道，那些道非常简单，但那些叫我们大家都得供应。所以有个弟兄甚至讲说，今天听了这篇道，好像我整个人洗了个澡一样的。那个话，那个道你也会讲的，但从他出来，就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啊。所以呢，弟兄们，尤其年轻的弟兄们，你们操练开始讲台的时候，从简单开始，啊，但是呢，要清楚啊，这样，不要讲个不清不楚的。所以你还是需要用功，在中间有祷告、等候，用清楚的话把主的感觉把它发表出来。然后呢，有一个重要的点要完整啊。我读尼弟兄的书啊，我里面有个感触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读圣经很用功，比方他要讲宝血，他就把全本圣经中的宝血。圣经都拿出来读，很完整。虽然有时候你读之后读它中觉得很简单，但是无懈可击。你想加点什么东西都加不进去。哎呀，那个时候我很非常的诧异啊，所以我才知道我们的弟兄年轻是多用功啊，当然要用功啊。你今天为主说话，你不用功还行吗？啊，要完整。要从全本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真理。哎，有时候我们懒惰，你抓了几节圣经呢，就讲讲就完，这不行的， 我年轻时候也犯这个错误，到后来呢，我知道不是的。从全本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真理，啊，尽量把它讲得完整。啊，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但是都讲不完整的道，断断续续啊，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讲一点就是了。这个道不能完全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呢，在操练的时候，请弟兄们记得简单、清楚、完整，啊，给你们这个原则记住啊。这个这种是根基了，你这个根基稳了，它自然会越来越深的，所以你不要着急。不要一想上来就要讲这个讲深奥的道啊！主今天给我们的带领，如果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的软弱，对不对啊？所以主给我们带领是一层一层的啊！所以圣灵开我们里面的智慧也是这样，你就好像读幼儿园到小学，然后呢初中、高中，怎么一层层上来嘛？我们人的智慧的这个开发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想跳级那是不行的，尤其在属灵的事情上根本不可以跳级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真理啊，它像个同心圆一样的发展啊，中间是一个点，它慢慢的会扩大，越来越扩大，越开了。每个真理都是这样的啊，从中心点一直到圆圈。的外围是无限量的。你十年前领会这个真理，跟你十年后领会这个真理不一样，程度上面整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是建议最好的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能够弟兄们啊，那操练讲的从基要真理开始，你不要轻看这个东西。你如果能把基要真理弄得很扎实啊。我可以告诉你们啊，我这么多年蒙恩呢，我从前面弟兄们是得到很多的福气啊。啊，你利用在中国开启这个见证啊，我觉得我们中间的强点在哪里？在基要真理。我们中间的强点，当时我们弟兄们把圣经中最基要的一些真理的东西，每一个点呢都做了很详尽的解释，啊，他们花功夫在。这些点上，所以呢，你从基要真理开始讲起。我记得1957以后啊，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因为斯百克弟兄来了，哇，他这个讲到天马行空了啊，你感觉大的不得了，他这个，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想学他啊。那么讲道中也是什么基督的丰满的基督，就用这些大名词啊。我们有个年轻弟兄啊，这个他有次就是为难，他跑来到我面前，他哭啊，为什么？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呢，他就是要讲这个大道。下来之后，几个年长弟兄就跟他讲：“弟兄啊，他说我们蒙得救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对吧？你这些大道理不要少讲了，你最好讲点实际的东西。”弟兄姊妹明白吗？你要讲你今天这个度量所能讲的道，你不能讲，不要讲你那个不能讲的道。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逐渐的好好的操练，到有一天怎么样，亮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今天我们从根基上面开始。讲道其实呢，每一篇道都像一个图画，你要讲道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图画，比方我讲主的再来，对不对？里面有一幅图画，这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今天呢，我看有很多弟兄们在台上，你们原谅我这样讲，他在讲，我心里面感觉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讲的都是属灵的话， 但是有的弟兄们一上台一讲，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踏实，我觉得他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这边倒了一个图画，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道的深浅是根据需要，主会给我们有这个带领。当然了，如果再高明一点的话呢，你能够感觉到神的道就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是从主的话语里面把这个道拉出来的，这个叫做神的话的一个传递。就像我举个例子，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像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雕刻家，专门雕刻这个大理石像的啊，米开朗基罗啊。那么有人问他说：“哎呦，你怎么能从这么一个平凡的石头里面呢，雕出这么好的一个雕塑品，对不对？”哎呀，他说这个很简单呐、因为它本来就在里面，我把它挖出来了。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可见怎么样，他有一个透视的眼光。你看这个大理石就是块石头，但他一看呢，那个像在里面，所以他就按照他里面所看见的把它雕出来。本来讲道也是这样，你知道吗？讲道是把我们从主话语中所看见的，什么把它释放出来。当然，这些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你可能比较深奥一点的，不过你记得这个情况就可以。所以呢，讲到应当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简单、清楚、完整。第二件事情，言语要清洁，一定用清洁的言语。当然，我刚刚已经讲到，言语清洁跟你心思有关系，如果你先心思不清洁，这个言语不会清洁。所以有时候讲到呢，你可以轻松一点啊，不能轻松啊，可以轻松一点，但是不能轻浮啊，千万不可以轻浮，叫人听起来的很轻浮，这不行。那么所以保罗说呢，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是最好的一个活的言语啊。弟兄姊妹们，有好，那么我快的讲一下第三个点啊。讲到时候呢，因为我们聚会有聚会的灵，所以你要顾到聚会的灵。这个呢，最重要的学习在哪里？在时间上面。所以当你里面的灵停的时候呢，你就停了。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灵都停了，他还在讲啊，抓着个麦克风就不肯放。这个最糟糕过了，所以尼基因为告诉我们，喜欢讲长道的人心思有问题，所以我们提醒弟兄们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交通临停了你就该停了，所以这个时间的上面呢，这个要显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操练上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安息聚会里面，那个弟兄啊请我上台去讲，但是呢他自己把很多的时间都占据到最后，我本来预备讲20分钟的，他只给我3分钟，安息聚会就3分钟。那么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因为还不能拖长，因为下面马上就火葬，所以人家时间一定了。我说感谢主，3分就3分钟，我就3分钟上去讲。散了会，有个年轻的姊妹告诉我，孙弟兄，今天整个聚会你那3分钟的话叫我最得功利。那你看吧，不需要讲长。今天呢，我们好像就是说，你不给我3分钟，我非讲30分钟不可，这个也是太过分了。所以时间的控制啊，哇，这个是一个性格上面的考验。像我参加过很多次的特会，人家叫我们早晨晨更时候讲10分钟，那么他给我10分钟，我就10分钟。我那次10分钟讲了10个点，我10分钟讲10个点， 那个年长弟兄我下来说，哎呦你今天了不起啊，十分钟讲十个点，并且每个点都很清楚，可以的，你可以做到。今天呢，我们喜欢拖延时间，喜欢这个话语讲个没完没了，那个都是一种的病态啊。所以弟兄们，青年的弟兄们，你要学会控制时间。你讲完，哟，弟兄姊妹觉得很舒服啊，你知道吧？人家想说，哎，最好再继续再讲，是吧？这个才是真的，真的。所以要跟从灵，你要聚会有聚会的灵啊，要摸着整个聚会的灵啊。那么，求主让我们呢，能够言之有物。你要在交通的时候，你要讲真的有东西啊，给人家这样做啊。那么再加上一个点，就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讲到需要例子，对不对啊？但是你要选择非常合适的例子，这个也很难的，不容易啊。你要有合适的例子配合这个道，弟兄姊妹们听起来就更容易。所以呢，讲道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是位置叫真理，叫主的话能够被释放出来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在实行上面的一些点呢、啊，给大家呢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建议和提醒，好吧？啊，那么我想呢，我现在停在这里啊，给弟兄姊妹一点休息的时间。十分钟够吗？十分钟以后回来。如果你今天已经觉得上面我刚刚讲。